这个可以、啊、弟兄姊妹平安，高兴今天早上跟我们一同的看神的话语。今天的 天气真的好，来的坐的飞机呢，看到整个 Canberra 的地方呢很漂亮很美丽。巴黎有一个地方叫凯旋门，你们有没有去过？
没有，
都没有啊，下一次去啊。这个地方呢，就是为了纪念这个拿破仑打胜仗啊，当皇帝携着马，带着一大班这个将军啊士兵进入王宫时候的一个仪式啊。其实这样绿池的仪式在人类的历史上面，每当有这个得胜的君王为了纪念他打胜仗成就，都有一节一种呢光荣的军日这个日程的仪式啊，作为这个历史的庆祝这个胜利啊，纪念他的成就已经到了一个新的台阶从历史的角度帷幕可以说是一个这个人的生命的里程碑啊，已经到了一个新的台阶耶稣基督当然是君王啊，但是他作为一个君王，他不是靠战争靠暴力成为一个暴君啊，耶稣基督靠的是什么呢？他是一个和平之君啊，他做王呢靠的是讲真理啊，靠的是给我们有一个生命是去实践真理啊。他光荣的君日这个耶路撒冷啊，他是要告诉我们一个和平之君靠讲真理的跟实践真理的 不靠暴力的君王也可以是一个得胜的君王。耶稣基督骑驴进入耶路撒冷，告诉我们他这个和平之君是最后的得胜者啊！我们作为他的门徒，我们跟随他一定会赢这个征战的啊！明知会输的仗呢，没有人喜欢打的，我告诉你。但是明知这个仗呢我一定会赢的呢，我一定驾驭，我一定打，因为我知道我一定赢嘛，对不对啊？所以呢这个圣经呢就给我们很大的鼓励啊，耶稣基督骑着驴啊，作为一个得胜的君王进入耶路撒冷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象征的意义，是他在世上一个非常重要的事迹啊。这个事迹呢，你看圣经呢四个福音书呢都有非常强劲的记载。约翰福音特别的记载他们的哪一天呢，特别是把那个棕树枝铺在地上 ,Palm Tree 啊。好像今天呢我们翻译人这个领导人一样，我们今天呢有一些翻译人领导把一些这个领导人要放个红地毯当时呢放这个很多 palm tree 在地上啊，今天有一些教会也是把这个复活节的主日之前的一个主日就叫做Plum Sunday 啊，棕树主义啊，你有没有听过啊？没有啊，去纪念耶稣基督骑着驴进入耶路撒冷的事迹。当时的以色列人呢都知道啊，这个旧约的记载的这个事情，他们的王是要施行拯救，是要进入耶路撒冷做王的啊。但是众人所期待的王呢，是一个能够团结他们起来抵抗罗马政府的罗马人暴政的一个君王。 他们期待的绝对不是一个谦谦可可讲中讲公义 讲真理的和平之君啊。耶稣基督进入这个耶路撒冷是他在生命历程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从时间来说，从这一天开始啊，到他钉死十字架只有七天的时间啊，这个礼拜啊只有七天的，虽然是七天，但是你留意圣经的话呢，四卷的福音书呢都差不多用超过一半的篇幅去写这七天里面所发生的事情，所以知道呢这个是多么的重要啊！这七天里面啊，开始这个耶稣基督从这个七天的这个开始里面，就经历了人生里面最大的考验跟痛苦。耶稣基督经历由欢迎他到拒绝他啊，经历到门徒坚定的跟随他，然后都不应他不应主，甚至给自己的门徒出卖，最后甚至是受审判受苦受难，最后死在十字架上。但是这个耶稣基督这个救赎人类的这个方法呢，是一定要经过这个过程的，也是他来到世上的目的啊。但是这个救世主这个拯救世人的方法呢，不被一般人接受啊。为什么呢？一般人的想法就是跟一般人的想法有非常大的落差啊。世人所期待的是一个能够用暴力征服的人的君王。所以他们念旧约的时候他们的看到天父曾经预言他们 的王有一天会来到他们的首都圣城耶路撒冷施行拯救。但是我们留意圣经的话呢他们圣经之预言呢，他们清楚告诉我们的这个君王来到的时候不是携着箭马的，他乃是一个温柔的主啊，谦谦可可的携着驴，就是携着驴的驱子。什么是驴的驱子呢？就是 baby 的驴啊，很小的啊，不是一个很大的驴， baby 的驴进入这个圣城耶路撒冷啊。这一次耶稣基督骑着驴进入耶路撒冷是带着有很强的象征的意义他是骑着驴带着和平真理跟生命来到这个世界来施行拯救希望世人接纳他悔改归主。但是从另外一方面，从启示录里面的记载，我们都知道主耶稣下一次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乃是骑着 白色的马带着千军万马坐在宝座上去审判这个世界主的第一次来是骑着驴去拯救这个世界，主的第二次来到这个世界是骑着白马去审判这个世界，实在有非常大的分别。从刚才我们的圣经可以看到，耶稣基督非常熟悉旧约圣经的记载，他对这个耶路撒冷呢，进入这个耶路撒冷有非常谨慎强劲的安排就算是其中一些非常微小的细节耶稣基督都能够把它安排得很好，我们从里面就可以学到非常好的功课。首先耶稣基督 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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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安排，就是说打发两个就是说打发两个门徒说，你们都前面圈进去，进去的时候看到一个驴驹在哪里，从来没有人协作的，然后可以展开牵来，有人问你为什么，你们就说主要用它。从刚才这个圣经里面，我们要学习什么呢？可以学习怎么样去撒达领受跟完成任务。我们学，我们第一件事情我们要学的呢，就是要学有充足的准备。其实无论做什么事情啊，特别是重大的事情呢，充足的准备是最重要的。耶稣基督曾经讲过一个比喻，说在一个婚宴，这个 wedding 里面有十个童女的比喻，十个童女呢，有五个童女呢，他们有充足的准备，他们的灯都有充足的油啊。另外五个童女呢，没有很好的准备，他是有准备，但是准备不足啊。一直到当新郎来的时候，他就发现，哎呀，自己的灯的油不够。那么他就问另外五个童女，就说你可以借一点油给我吗？那么那另外的五个就说了，啊，我们自己啊需要油啊，我们怎么可以借给你呢？啊，因为他没有准备好，到真的是关键的时刻的时候，他就把这五个童女就把自己落在一个非常艰巨的境况里面。我们中国人呢，都有句，有个人讲的说话，孔子也讲的说话，说凡事欲之利，不欲之废。什么意思呢？他就是说，什么事情只要有事前呢有很好的准备，就可以成功啊，没有准备就要失败啊。掌握事前之前有准备，就不会到时候你不懂得怎么讲了啊啊！所以准备是很重要的。有一位大教会的牧师啊，不知道什么原因啊，那很多时候在崇拜在台上的时候，每一个人呢在台上唱诗赞美神的时候，我每次看到他，他总是拿着一支笔在自己的讲章上做最后的修改 fine tuning 啊。他只要是一两次这样没有所谓呢，可能神的感动啊，你那时候你写下一些东西，这个没有所谓。但是他每一期都是这样呢，我就觉得好像你太忙了，没有预备好啊。这个给弟兄姊妹一个很坏的印象。其实我觉得这是讲到怎么好，但是你的成果还是为大打折扣的。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榜样是什么呢？他是说凡事都要有充足的准备啊，不要人时人机人亡的慌慌张张的处理事情啊。所以其实这个驴驹子是早已经预备好了啊，还有约定那个愿意奉献驴驹的主人，要等到耶稣基督因为时机成熟的时候啊，他就会差他的门徒来随这个驴驹啊。只有那个门徒能长出啊他预先长好的那个暗号啊，那个暗号是什么？主要用他啊。只要长得出这个暗号呢，那个就是主的门徒，他就不可以把这个驴驹带走啊。神的安排是最美好的啊。时候到了，耶稣基督进入耶路撒冷，他就吩咐他的门徒去向驴驹的主人随这个早已经预备好的驴驹啊。从这个事情呢，一方面我们要感谢驴驹的主人慷慨的奉献，另外一方面呢，这里耶稣基督是教训他的门徒要学习的功课是啊，不是单单啊懂得讲一大堆道理，我们要懂得怎么办事情啊。 啊，要多么要注视。有些人很厉害的，你要他的嘴巴不停的动，不停的动，好像特别我发现是外国人了、啊，不停的动嘴巴，但是一定要到办事情的时候，每一个人都不动。啊，这有的时候有你，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啊？很多时候我发现都是这样。耶稣基督的教门徒要懂得怎么称去办事情，教导他们怎么下达任务，怎么接受任务，怎么处理任务，然后最后怎么完成那个任务。无论是一个成功的教会，还是一个成功的单位。啊，无论是作为领导的，还是作为下面的群体，我们都要好好学习这个功课，如何下达领受完成任务。首先怎么做呢？耶稣基督首先就吩咐两个人去做这个任务啊。为什么不是三个人，有四个人呢？又为什么不是一个人呢？有没有想过啊？三四个人呢，可能太多了，人多不一定好的，人多意见多，主意也多啊。所以外国人呢有一句说话说 "Too many cook spoil the broth"啊，就是太厨房里太多太多厨师呢，你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意见呢，最后那些东西你都不要吃了。但是另外一个角度来说，这么简单的事情就一个人去做，不就是完全任务了吗？那也不一定啊。所以真言就说了，两个前面那个，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两个人如露从得美好的果效所以呢，就是说，有时候两个人可以互相照顾啊，发生问题的时候可以互相讨论啊，杂事可做得好，将来呢可能成为一个很好的working partner 啊，要一起的去住啊。耶稣基督在这里教导我们，在处理事情的时候，要合理的按事情的本身找合适的人数去住啊，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小啊。还有就是学习要找对的人住啊，可以信赖的人去处理事情。You gotta find the right person 啊，去完成任务很重要。我们清楚要知道啊，我们要下达任务的时候，要找一个，假使你找了一个错误的人啊，我要清楚这个人的德政、性格、能力、强处、弱点、盲点，我们都要知道啊，才可以向这个人下达这个任务。你假使找了一个错误的人去处理事情，可以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啊。所以真言说了，懒惰的人叫猜他的人愚处倒牙，愚焉熏木。找了一个错误的人去做任务，结果懒惰的人去做，真的是叫人什么哭笑不得的啊。圣经虽然没有说耶稣基督是找哪一位门徒去做这个任务，但是我相信耶稣基督一定是经过特别的挑选，找了哪两个 most suitable 最合适的门徒去做这个任务。还有就是我们下达任务的时候，要清楚这个任务的时间地点，任务的目的是什么？你要到哪里去啊？到了之后你会看到什么啊？任务的目的是什么呢？人家会问你问题的时候，你怎么回应啊？之后要做什么啊？你怎么每一个细节，耶稣基督都讲得清清楚楚，圣经都有非常详尽的记下来。这个我们看到这个就是耶稣基督的安排。 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发生为什么事情发生问题呢，就是讲的跟听的有时候都有责任啊。有时候讲的呢就讲得一塌糊涂了，不清不楚，听的人呢就无声张在啊，觉得哎呀这么简单的事情你不讲我都知道了，还用你说吗？假使讲的跟听的都有这样的态度的话呢，最后的结果肯定就会发生灾难性的后果。还有在撒大任务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想到假使发生问题的时候遇到困难的时候，假使有人问你们的时候，他们会怎么问，到时候你要怎么答，答完之后你要怎么做。作为一个领导人，我们一定要思想一个问题，事情不一定是那么顺利的，发生问题怎么办啊？不怕一万，只怕万一啊！你可以做不到，但是不可以想不到啊！啊！中国有一个小说《三国演义》啊，里面有一个人叫诸葛亮啊，他有一次呢，就暗暗的叫这个叫子龙来说。哎，我这里有三道锦囊啊，你危机的时候三道锦囊，你到什么时候你就打开第一个锦囊，到年底的时候你就可以打开第二个锦囊啊，到危机你无路可走的时候，你可以打开第三个锦囊。我们作为领袖，我们一定要具备一个特质，就是要预先思想好，准备好可能会发生的事情。假使最差的情况发生了，你怎么办？因为事情的发生是不一定是随你的意志以转移的。凡事都要有两手的准备啊。不要什么事情都一厢情愿每一个建筑物呢都有一个紧急的出口，平常的时间可能没有用，但是在发生问题的时候就非常有用我们处理什么事情什么任务都应该有一个紧急的方案 contingency plan 应急的备案买好保险呢，就可以万无一失生命的密码。当耶稣基督吩咐他们的时候，耶稣基督特别的指出，当有人问他们为什么要贼掳去的时候，他们的答案要多不多，要少不少，一共是四个字，哪四个字？主要用它，它好像一个暗号，又好像一个行军的口令，又好像一个密码，一个 password 一样。只要你讲得出来，你就可以通过，就可以拿走这个奴区。要是你说不出来，还是说错了之后就不能通过，就不可能得成这个任务。有一个小女孩她小孩女孩，她下课的时候平常呢有爸爸来接她回家的，她人家有一天就等来等去就找不到爸爸，还没有来。突然间有一个陌生的男子出现就告诉他，哎呀女孩，你爸爸叫我今天没有空来接你回家，他是要我来代替你爸爸接你回家的。 你猜那个小女孩怎么答他？这个小女孩就怎么回应他呢？他说没有问题，但是只要你能说出我跟我爸爸事先已经约好了哪个密码，你讲得出来，我就跟你去，不然的话，好，还是留在这里等我的爸爸。今天我跟大家分享这个题目，主要用它。现在这个时代可以是一天到晚都是要用密码的时代，去这个柜员机啊 ATM 拿钱要用密码，用你的 iPhone 要用密码，用电脑要用密码，去银行要用密码，用信用卡一天到晚都用密码。有时我的密码实在太多了，有时候真的我就记不起我一共有多少个密码。有时我记得起哪个密码，但是我记不起我这个密码是放在哪一个 credit card 的哪个银行的里面，记得起哪个密码又记不起哪个网页是哪个网页用的，买什么东西用的。这个密码这个实在太多了。有时候我记不起来呢，我就哎呀，可能是这个密码，我试一试，试试看怎么办。我试了一次，哎呀不是哇，都没问题，你可以试多一次。试第二次，哎，都不是哇。你只要最后一次机会，你试了三次，你的密码还是错的话，那个麻烦你就很大很大了，对不对？你们有没有这个经验？没有，你们是外星人来的。啊，你试了三次，你错了之后，你就不可以再试了。以后下来呢，给你们一个很大的麻烦。弟兄姊妹 ，password， 就是过不了的话呢，你就 pass 不了，过不了关啊。不在乎你对电脑的认识多深，不在乎你拿过多少电脑的 PhD， 不在乎你的知识学问有多少，也不在乎你聪明还是笨拙，只要你还是忘记了哪个正确的问完，无论你是谁，你不能通过就是不能通过，对不对？为山九仞，功亏一篑。你说这个密码多么的重要？我们的生命也是一样，很多时候我们的生命来到某一个 point， 某一个时刻，某个重要的转捩点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应该怎么做的时候，我们求神，神啊神啊怎么办的时候，很多时候就因为我们念圣经，念神的话，平常常常的念圣经，在关键的时候神的话语就来了。只要我们还记得神的话，只要我们记得他曾经对我们讲过这个密码的话呢，只要我们顺服神的话，他就好像生命的密码一样，叫我们安然度过一切的难关，叫我们的生命能够进入一个新的台阶。有一次，这个保罗的生命去到一个这个生命的转捩点，去到一个极大的危机，也不知道怎么去处理的时候，保罗求神，神啊神啊，我怎么办的时候，在危机的时候，神就给他生命的密码，神就说了：我的恩典够你用，我的能力在软弱人的身上显得完全。就凭这两句话，保罗就安然度过生命的危机，生命进入一个新的台阶。弟兄姊妹，你说生命的密码重要不重要？我们怎么可以得到从神而来的密码呢？诗篇第一篇说：喜爱神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个人是有福的。慈爱神的话， 一天到晚的思想神的话，我有时候为了圣经里面的一句说话，可能我比较笨，我天天一一夜夜做梦都想这个说话是什么意思呢？有时候有为什么圣经节目这样讲的，其实圣经字面上的意思是什么呢？实际上圣经里面后面的意思是什么呢？我这样解经有没有解错呢？我有没有断章取义呢？有时候 为了讲好一篇道，我就把整段的圣经背啊背啊背下来。你对神的话语的态度是什么呢？启示录告诉我们最重要的一句话是什么呢？就是凡我们对神的话语，凡有耳朵的可听的，就要应当听。你对神话语的态度是什么呢？但是我们留意刚才这段圣经有个特点，它就好像过于简单，处理问题的时候好像过于单一，好像就是一问一答的处理问题啊。有时候你假使留意圣经呢，它33节到34节呢，这两节圣经呢，我念的我看来看去，其实我就觉得这个路加医生呢，就是一点好像年纪大吧。其实33节跟34节没有都一样的，为什么他要加上去呢？你有没有留意啊？他特别讲了一次，然后又不厌其烦的，然后又讲一次，33要重新要再讲一次，其实很麻烦的哇。有时候我跟我的儿子谈话，有时候他也不耐烦的。有时候我问他一个问题，他上个礼拜我问他一个问题，他就告诉我 that 去年11月的时候你已经问过我这个问题了，为什么你现在又问？这些 ABC 有时真是没有耐性啊！我忘记我问过嘛，对不对？但是你有没有看到那路加他不停的要讲这个事情啊？有时候我就是问，结果一问一答的方式去做同样的东西有什么好处呢？我们不要轻看这个方法。有时候有一些聪明的基督徒发明了很多不同传福音召召人的课程的跟方法，什么苏宁的 Four Principles 四个定律啊，什么三元福音啊，什么一一啊 ，Alpha Course 啊，成长八课，其实很多很多，所有但是你留意所有这些课程的方法，其实都有一个特点。就是把所有很复杂的东西很难明白的道理，就是把它简单化，就是使人家容易明白，易记易背啊。所有这些课程最后都会有一个，最后都会有一栏叫 FAQ， 你有没有看过啊？就是常常遇见的问题啊。原来呢，这个问题一问一答这个问题呢就很重要，就是教导你人家通常都会问什么问题的，通常都是相同的问题，就是教导你一个最精准的答案啊，就好像打功夫一样啊，见招拆招啊，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我不知道普通话有没有这样讲，它的好处就是比较容易教导人家，比较易记啊，可以不停的有系统的教导下去，传递下去，去帮助别人，去教导别人。你只要找到了那个最重要的问题，最重点，只要找到了那个最常见的那个问题，只要找到那个最精准的答案的话呢，你就可以发出强大的威力跟这个爆炸力，可以发出强大的影响力，可以影响千千万万的人。所以一问一答是很重要的。我们这一代有个很有名的牧师唐崇荣牧师啊， 我很有时候我也很喜欢听他讲道，但是有时候我也觉得他这个牧师怎么样的，一天到晚都骂人的。但是你有没有留意，他虽然骂人，但是只要你问问题呢，他从来都不会骂一个问问题的人的。他从来都不会说你怎么笨，你为什么笨，怎么笨，他从来都不会的。他骂骂你不问题，他其他的东西他骂，但是他就知道一问一答很重要，所以什么人问他什么问题，他都很喜欢答你的。这个是我们的唐崇荣牧师，我很喜欢听他的答案的。从这卷圣经里面，我们学到很多很好的功课，我们学到怎么可以下达任务。但是从这个圣经里面，我们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这个这一头这个驴驹子学习怎么去忠心的去服侍我们的主。这个驴的生命有 five stage， 五个生命的历程啊。第一个 stage 是什么呢？啊，第一个 stage 被选啊。驴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动物，非常平凡的交通运输工具。这一头小驴驹本来就是非常平凡的小动物，有时候哇，这个广东话没有，普通话有些人骂人的时候就用笨驴这两个字，所以我看驴应该不会是一种太聪明的动物吧。啊，就算是今天，因为它的价值也不高啊，很多时候第三世界的国家还是用它作为一个最基本的交通运输工具。它没有马跑的那么快，也没有牛那么大力。它唯一的好处跟特性呢，就可能就是比较勤奴啊，比较它没有什么趁热性啊，只要人欺负它，它也不会欺负人。他说可能知道自己也不太聪明，那么就唯有出卖自己的脑力，拼命做自己能力所能够做到的事情就算了。圣经里面 这一头驴驹其实跟所有其他的驴驹一样，没有什么分别，唯一的分别就是因为他的主人把他从千千万万的驴驹里面被挑选下来，不为被人所骑，单单为耶稣基督所用，连驴驹的主人自己也不骑这个驴，然后将来有机会为耶稣基督所用。但是这个事情呢，就是在驴驹的生命里面记下一段不平凡的经历。这头驴他圣经说他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虽然有主人，但是主人也没有骑过他。他是自出狼胎以来，主人已经把他分别开来，跟其他的驴去分开，分别为圣，不为被人所用，不为被人所骑，自己也不用，预备将来能够单单为耶稣所用，单单为耶稣所骑。接着驴去一生人只要服侍一个主人，为什么呢？从一方面来说，当然有他们的历史背景，君王的坐骑一定是要没有其他人骑过的。但是另外一方面也是告诉我们，人生最大的价值就是能够被主使用，其他所做的一次其实意义不大，价值也不大。所以耶稣基督曾经说，一个人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人，不能不是恶这个就是爱哪个，不是重这个就是轻哪个。你有没有日卡甚至一生人都不做别人的奴仆， 一生不做名利的奴仆，一生不做金钱的奴仆，一生单单做耶稣基督的奴仆，一生人单单为主所用，发挥最大的价值呢？其实人的一生，其实我觉得真的是时间相当有限，不过几十年，能力也非常有限，有可能也不可能做太多的事情，就是能够尽自己的力量，忠心的努力的做好一件事情呢，就已经非常难能可贵，总比是什么蜻蜓点水，什么事情都做一点，最后一事无成好得多。这个驴的第二个阶段被拴啊，他除了从来没有被人骑过之外，这个生命的第二个历程呢，就是第一个阶段就是被拴，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没有自由啊，一个被捆绑的生命。我们的生命原来都是被罪恶捆绑的生命啊，最常见捆绑我们的生命是什么呢？喝酒啦，抽烟啦，有些人呢沉迷那个色情的网页啦、女士啦，啊，各种变态的东西啦，赌博啦，啊，有些人很喜欢发脾气啦，一天到晚就发脾气啦，有些人呢就习惯性的讲方话，一天我真的遇见一个人呢，一天到晚就不停的讲方话，哎，好像讲了一些老实的话呢，他就不舒服了，啊，还是要讲一个方话。有这样的人的，真是奇怪，真的是什么人都有哈，啊，什么啊，其他有这样一天还有一个捆绑，现在是最近发明的一个捆绑，这个捆绑你记得是什么？这个捆绑叫玩手机。其实玩手机没有问题的，我告诉你，玩半个小时45分钟啊，赶压应该可以，但是有些人玩手机是24小时的，玩着手机玩到一个地步呢，不要老婆，不要老公，不要孩子，什么都不要，就是要玩手机，这个是不是捆绑？但是24小时就应该是一个捆绑了，这个捆绑也不容易脱。就是一天到晚，我看到就是我的女儿带，现在我有两个孙了嘛，我女儿带两个孙的时候，她不停的玩手机，她的这个好像这个手机比的孩子还重要。有时候两个朋友说：“哎呀，我们很久没有见面，我们去吃个饭，喝个咖啡好不好？”好，那两个朋友去，但是后来发现呢，去到的时候，两个人就不停的玩手机，都没有讲话。有没有看到这样的事情啊？这个世界上实在是各式各样的类型的捆绑，叫我们不能自己，叫我们不能靠自己去挣脱这些捆绑，靠自己是不可能的。有时候我们会挣脱，要挣扎挣脱容易牵累我们的罪，我们也不能靠自己。我们去洗脱一切的污秽跟邪恶，都不可能靠自己。我们唯一的希望就是耶稣基督，藉着他所差来的仆人，藉着神的话语，是神所差派的，是神的话语，这些话语打进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的生命才能够有真正的释放，才能够有真正的脱离捆绑，才能够有真正的自由。所以第二的阶段就是第二个阶段是避山，第三个阶段是避解啊，生命的第三个阶段是被解，是捆啊，是这个是一个人呢从捆绑里面被解放、被释放的生命。我们都要感谢耶稣基督，按照他的旨意的安排，在合适的时候的 right timing， 他差派他的仆人来 解开我们的捆绑，以致的我们能够被解放、被释放，生命不再被成为这个罪恶各式各样的东西捆绑，我们不再犯罪，我们要有一个圣洁不犯罪的生命，我们的生命才能够有真正的自由，我们才可以有真正的自由。从哪一天开始，我们才可以走那追求主的道路？第四个阶段，被牵。驴的生命有三个，第三个阶段进入第四个阶段，是我们这个被释放之后，这个神的仆人把我们牵到耶稣基督那里。我们是有一个无目的、无目标、无目的、无主人的人生，一个被捆绑的人生。借着神的仆人的释放，我们可以被解开。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这个生命开始的时候，是被牵着走的时候，是被带领的生命。我们有一个愿意顺服、愿意被牵着走的生命。我们跟着这些神的仆人，带着我们去跑到耶稣基督的面前，由耶稣基督做我们的主人，主而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的目标。假使你愿意顺服主、跟随主，被牵到主的面前，你就可以为主所用，背上耶稣基督，你的生命还是有机会被神大大的使用，有机会有一个不平凡的人生，能够侍奉主的机会不是常常有，一生可能只有一两次的机会，但是能够被主，你能够被主使用。假使你不小心机会失去了，放弃了即使你们的损失，在神的国度里面还是有千千万万的奴去愿意被神使用，愿意被神所拣选，被神所使用。起初的时候，这些奴去都是看不到耶稣基督的，都是什么都是跟这个神的仆人的带领，但是后来呢，他已经看到耶稣基督了那么呢，神的仆人的作用呢，就已经没有那么大了他已经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从我个人的观察，我看到大部分神的仆人都能够不负所托，接受了神的吩咐之后，忠心的把人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为神所用。绝大部分的神的仆人都是这样，你们都可以跟随他，跟随他。但是很可惜，我也有见过有一些极少数、极少数的神的仆人，不知道什么原因，可能连自己也迷失了方向，不是把人带到耶稣基督那里。其实拿一头驴不是属于他的，他只是暂时的代表耶稣基督托管他。但是有些人就是不是把人带到耶稣基督那里，他也不知道我都不知道他把这些人带到一个什么地方，他是不是走一条近路，把人牵到一条邪路，把人牵到一条歪路。所以我们作为神的仆人，千万不要忘记我们的任务，是要把人带到耶稣基督那里，带到耶稣基督面前，才不辜负耶稣基督的托付。最后一个阶段，避邪。驴的生命的第五个阶段，好像人生的最后一个阶段是什么呢？就是背上耶稣基督，是服侍主的阶段，是荣耀主，走耶稣 走人生最后的一个阶段，这个阶段是侍奉神的阶段，这个阶段是你留意啊，这个阶段是荣耀神的阶段，这个阶段很多很多群众都看着我们的这个阶段，我们要小心翼翼的走每一步，不要行差踏错。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时候，我们跟背上的耶稣基督可以说是荣耀跟受辱的共同体。主的荣耀，我们要担上一点光荣。但是作为神的仆人，假使在这个时候有什么行差踏错的话，背上耶稣基督的荣耀，恐怕也多多少少都给你连累了。弟兄姐妹，神拣选我去做他的仆人，这也是神安排拣选我们做他的仆人，这也是神安排我们来到这个世上的目的。弟兄姐妹，你现在是哪一个阶段的路呢？老实说了，人生倒流这个背上耶稣基督这个阶段呢，我个人来说呢是挺享受的。为什么呢？作为主的奴屈，当必须主使用的时候，当人家荣耀主的时候，当人家欢呼赞美主的时候，我们话多话小，总会添上一点荣光，总会有人对我做出这样那样的称赞，哎呀，你看我多么威风，连耶稣基督都在我的背上。我的眼睛有时候会留意每一个人的吩咐跟赞美的声音，有时候我留意人家对我的称赞多过我留意我背上的耶稣基督。有时候我要真的分不出他们的这些赞美是因为我呢，还是我背上的耶稣基督呢？弟兄姊妹，当我们服侍主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不要特意忘形，不要自鸣得意，不要忘记自己作为主的奴屈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荣耀主，不是荣耀自己。不要听了人家的称赞就飘飘然，永远都不要忘记自己是服侍主的仆人，千万不要手舞足蹈得意忘形，宣奔得主，忘记了背上的耶稣基督。否则的话，恐怕你只会成为人家的笑话，笑掉人家的下巴，自暴其短，带出洋相啊，不是带出炉上。最后不要忘记，我们都是奴屈，平凡都不得了，像我们这样的人的在世上可值千万，到处都是。作为一个小小的奴屈，在人类的历史上面可以说是微不足道都不得了。保罗甚至说，人家把我们看作世上的污秽，是万物中的渣滓，真的是送给你都没人要，价值非常的低。但是今天不同了，完全因为被主拣选，被主释放，被牵到主耶稣面前，被主使用，主要用他，然后他要愿意被主使用，他的价值就能够大大的提升。一只小小的奴屈能够为神成就大事成，我们都不要自卑，不要为自己微小以不为神所用。这些曾经被主切过的奴屈可以说是名留青史，我们的生命也是一样。 你可以是一个非常平凡、普普通通的平凡人，也可以是一个被主大大使用的人。主要用你，一个人愿意被神使用，他的生命的价值才可以完全被发挥出来，他的价值是才可以大大的被提升。怎么去衡量你的自我价值呢？你的自我价值是怎么自我价值观是怎么样的呢？完全是在乎你愿意被神所使用吗？在你的人生里面，你愿意为主忠心，为主所用，忠心的起码做好一件事情，你愿意吗？主要用你，你要做耶稣基督第一头小驴驹吗？我们一同低头祷告。神，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爱我们，你给机会我们每一个人都你面前有机会侍奉你。求主你祝福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好像当年这个小驴驹一样，只要你愿意，我们就愿意背上耶稣基督走这人生之路，愿一切荣一切的荣耀赞美都归给你，直到永远。 Amen。